看到弟兄姊妹们很高兴，特别是今天还没等机会，我就看见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哇，好几位，很高兴。今天是家庭日主日，所以先跟大家道一声 Happy Family Day， 家庭日快乐。这个家庭日是加拿大一个特有的节日，有时候我就想，加拿大这个国家好像现在离经叛道的这个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们好多传统的东西还是蛮有价值的，就这个家庭日这个很有价值。所以自从我回到加拿大之后，我就每一年开始计划下一年讲道的这个做计划的时候，我都特别在家庭日那一天，我说那一天我们要来一起来谈谈家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谈谈家庭，谈谈家庭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谈谈我们家庭的现状是乐观还是不乐观，谈谈如何使我们的家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祝福。所以今天是有关家庭的，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伟大的创造，你在伟大的创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高峰环节，就是你创造了人类。你创造人类的时候，你创造的是一个家庭，是一对夫妇。主啊，你在家庭有美好的旨意，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没有注意，我们没有把你对我们家庭的美好的旨意完完全全地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个家庭日主日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仰望你，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把我们对我们的家最伟大的祝福清清楚楚地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并且在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的祝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你特别恩待讲的，也特别恩待听的，让我们每个人同感一灵，我们的心都打开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如此仰望祈求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家庭日主日，说明天是家庭日，加拿大的家庭日。今天呢，我管它叫家庭日主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主日。那么今天这个题目是来自于一个灵感。以前有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在座谁听过，那首歌叫做请把我的歌带给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哎，有人跟着我唱的，都谁听过？我都听过，很 popular。 我还以为是都我们上岁数人听得过。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啊，是1989年春节晚会开始唱出来的，古建芬作曲的，很有名的那首歌。当时就想，哎，这歌很美，把歌带给你的家，你想，你把歌带给你家，每天你们家里都唱着歌，欢歌笑语的，那多好啊！但今天我要说的是，那还不够。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最大的、最美好的祝福是把基督信仰带回家，带回你的家。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主题。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探讨信仰和我们家的关系。在家庭日里面，我们来说家庭。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家。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家的？真无家可归的话，也可能也挺值得同情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家。也许在座的年轻人说，你说我现在一个人在这边，但你也有家，对不对？也有家。也许你正在努力的、积极的在找男朋友，在找女朋友，想成一个家，那很快你就有家了。有一句电影，什么电影来说了？不说是会有的，男朋友会有的，女朋友会有的，家会有的，所以都有一个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因为这个家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就创造了一对夫妻，形成了一个美好的家，那是一个家的开始。所以在这个家中，家为什么对我们重要？因为在家里边 有亲情，来自于亲人，我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亲属亲戚，所以那种浓浓的亲情是什么情况下都割不断的。家有亲情，在家中呢，我们有天伦之乐，比如是我现在有个孙女，我感到很高兴，天伦之乐。然后父母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恩待儿女，在夫妻之间，妻贤子孝，夫妻相敬如宾，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这就叫天伦之乐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家一段时间，我们会想家呀。所以家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温馨的地方，同时呢，家里边，那是我们一个应该是，我这里面写应该是，是我们一个避风的港湾。我们在世界上劳苦奔波，拼打拼，经常会身心疲惫，有时候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中，如果那个家是一个完完全全温暖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卸下心头肩上任何的重担，在家里享受一下那种平静和安宁。在这个家里边，我们可以除去我们在世上始终戴着那个假面具，我们可以坦诚的相待，我们在家庭可以得到我们亲人的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在家庭里边可以和亲人一起来享受我们的成功的喜乐，也一起来分享我们身上的重担，同甘共苦。那样一个地方，那应该是我们那样一个地方，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应该是世界上最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是最温馨的地方。同时呢，这个家对社会有很大的重要的作用，家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想想如果一个社会里边，如果家庭都混乱不堪，到处都是单亲家庭，到处都是那个同性恋家庭，随便都给怎么搞了一下，就管它就叫家庭。有的那个地方甚至是一人领一条大狗，说我们俩是一家庭。如果一个社会那样的家庭占多数的话，那个教会是，那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那个社会是绝对是堕落的，是衰败的。如果一个社会他那个家庭都是一些完全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承担上帝给他们那个养育儿女的责任，他们都放弃那个责任，搞同性恋的，或者说那个搞个人享受的，结果那个社会就一定会走向衰亡。最近我看你们发了那个有关于那个人口，那个基督穆斯林人口很快就要占世界的主导，那个视频，的确就是这样子。现在欧洲、北美整个的那个它叫人口增长率，或者说那个世代交替率，都是在那个一点几，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只有一点几个孩子，加拿大比如说是1.6。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这个白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们过几十年就不存在了，就消亡了。而那个反过来呢，有一个现在不让说，有一个民族，有一个信仰的那个民族，他们拼命的生，他们说我们就是要靠生儿子把这个世界全部占满。他们每一个家庭8.1个孩子，这样30年过去，我们的假设我们儿女会生染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话，就会被那样的一种文化包围。我们不是说危言耸听，就是如果一个社会连家庭都不稳定的话，那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不想说是哪一个社会，像有的地方那是政策，没办法，这个地方不是政策，是因为这些自由派的人士他们这样自己去自寻死路，自寻绝路。所以如果家庭，比如说这个家庭非常的稳定，那么在社会上那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的因素。我们不是经常讲和谐吗？讲和谐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庭和睦， 家庭稳定，这个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国和家是永远不能分开的。整个一个国，经常我们说爱国爱国什么的，但是要连家都不爱的话，一屋不扫，安一扫天下。所以说你要想治国，你想治国的话，你要想平天下的话，首先那个儒家还说你得先修身，你得先齐家，你得先把那个家里边的一切做好。所以家庭非常的重要。那么当然呢，我刚才说那些像我们华人还是好，我们华人都是爱我们自己的家的，我们爱我们的家。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爱到不辞辛苦的程度，很辛苦，但是我们心甘情愿。我们为了我们的家，我们付多大的劳苦都心甘情愿。特别是现在这中年的这些啊，这个中年一代的，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但是看见你们都心甘情愿的，都努力的为这个家来献上自己的辛劳，我感到很感动。比如说我们作为中年一代的，我们上面有老人，要孝敬老人。我发现我的弟兄姐妹们经常会有一个在一个两难之间，就是好多人的父母，中年人的父母是在国内，他们的身体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像我这样的一天不如一天了，就但是呢又很难在膝前尽孝，所以一遇到点什么事儿，我们就得马上飞回去，所以经常会很着急，要马上要回国要飞回去。但是呢如果是在平常呢，又在大洋的两岸隔海相望，互相牵挂，整天牵挂着，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的辛苦。同时我们还要养育孩子，我们爱老人，爱我们的家，爱老人，爱父母，也爱孩子呀，更爱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在我们的家中是我们的一切的中心，掌上明珠，是我们所有事情的动力。所以爱孩子呢，大家也是不辞辛苦，不辞辛苦到什么程度，甘愿给孩子做奴隶。我有些时候开玩笑，以前在多伦多的一个朋友就说，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是他儿子的奴隶。说什么奴隶？他说我是他的那个伙夫，伙夫就是整天给他做好吃的。还是什么？还是他车夫，孩子要有什么活动上哪儿，就不辞辛苦，啥事都可以放下，开车就送去。所以我们为了孩子真的是不辞辛苦，同时呢我们也是愿意让自己的家境可以更加改善，对不对？我们的华人呢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愿望，要让我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让他受最好的教育，让我的家人住最好的房子，大房子，让我们的经济更有保障，让我们的银行的存款到那个可以几辈子都不用犯愁的那个程度。我们这样做为了让家人更幸福，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我们的一个华人家庭的美德。所以我们都爱我们自己的家，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每个人真的是都把家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三个方面，那么我们家庭的情况是如何呢？我用了一个家将不家，是从那个国将不国那儿引申过来的。我也经常想到就说加拿大这国家的国将不国了。但是首先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家庭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管它叫家将吧。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家庭里边那种理想的境界，我说应该出现那种境界，实际上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家庭经常和那个理想的境界相差甚远，有很大的距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完美的家庭 是很难找到的。当然在座有完美家庭，你原谅我，我说是很难，并不是说没有，有的，在座也有的，但是呢，我说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在我们的家庭中，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一些状况，所以才有一个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听说过吧？他说过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会儿要跟大家说。那么，我们的家庭实际上不理想，发生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我管它叫夫妻关系状况频出，这是一个普遍的，我不是说那个具体，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查了一些资料。那么现在的社会里边，夫妻关系不稳定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比如说，我看见了有关离婚率的一些调查。首先在说离婚率的时候，我必须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些人经常混淆这个概念。因为我原来是学统计学的，我们做一个统计，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调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现象，要比如说一个参数，一个数字，首先要把它清楚地定义出来。而离婚率呢，经常有些人有误解，比如说现在说加拿大的离婚率，这是那个家园网上报道的，加拿大的离婚率说据说有50%，听上去有点吃惊。有人就说，哎，你这科学吗？你怎么算出来的？后来我看他那个定义，他那定义是什么？他那个定义是说，在同一个时期里不有结婚的吗？然后在同一个时期里有离婚的，这个结婚的 cases 和这个离婚的 cases 这么一比，这是个比，是个 ratio， 不是一个 rate。 所以我现在说的是，实际上是这个离婚和结婚在同一个时期里的比率，这个是50%，这个是50%呢。那么加拿大家国网那上面说的华人的离婚率是60%，当时看了之后，我就在那想，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呢？是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所认识的我的朋友里边，好像没那么严重，好像没那么严重。那我又看了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那个号角日报，号角日报说啊，加拿大邮报和号角日报，加拿大邮报说呢，是说基督徒和那个非基督徒离婚率没差别，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后来号角日报一个资料说呢，说这个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号角日报是华人办的报纸，华人基督徒来教会的离婚率比那个世界上的世人要低一些，比他们要低30%。哎，我比较倾向于这个结论，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我们的教会，起码我看到是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还是基本上很稳定的。但是稳定并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风平浪静，完完全全的琴瑟和谐。那么有些时候矛盾、冲突、误解、口角，在一些事情上的不一致还是常有的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冲突到一定程度，那么就会有的时候需要那个我去做一些调解。但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说一句发自内心掏心窝子的话，无论谁家闹意见，无论谁家有冲突，我心都非常的难受。有的时候你们来到我面前是希望让我给你一个公正的判断，我跟你说我没有那个能力。不有句俗话说，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呢吗？我又不是清官，我也不是贪官啊，我不是官，我什么官都不是，我是你们的一个仆人，我是大家的一个家，教会大家庭中的家人，你们把我当大哥看，当大叔看，我只是一个家人。从家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没有办法判断是非，这是第一。我只有经常是你谁来到我面前，我就教训你，就先说你，先让你来从你做转变，这是你可以从我期待到的。第二， 就是如果你激烈到一定程度，你说要离婚的话，你不要想从我的口里听到说好，我赞成，想得太好了，没门。因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这个职责的范围，神没有叫我这样做，所以我只能为你们祷告，我只能希望神能给你们一个饶恕的心，宽恕的心，赐给你们和睦，让你们家庭能够和睦起来。所以、哎、当然是这希望这个事以后都不出，假设万一出了，你来到我面前不要期待从我这里面得到支持的离婚的这样的话语，这个在基督徒里边不是选项，不是首要的选项，甚至连选项都不是。当然说圣经有这个有一个条件，说是到那个程度下上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那也是说可以考虑，也没有说必然要离婚。反正在任何的情况下，饶恕宽恕，然后互相认错，最后大家能够和好，这是我期待的。所以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夫妻之间都能够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都能够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一起来奔走天路。子女教育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其实华人子女教育还好了，因为我们都比较重视，对不对？重视子女教育，并且我们也都有很多的家庭教导出很出色的孩子，比如说今天在我们这边这些年轻人们都很出色嘛，是不是？要不出色能到滑铁卢大学来念书吗？所以都很出色。但是我说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经常我们会把孩子的学习各方面的那个特长才艺的教育，把那些放在他们的属灵生命教育、属灵生命培养的前面，就是这个失去了这个平衡。这样说呢，也许有冤枉的在做的，但是我看到的情况确实是如此。经常看到说把特长培养看得非常的重，把孩子能够上一个高薪的那样一个热门的一个好专业看得非常重，上名校看得非常重，这个也没错，说句实话。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信仰也看得这样的重，这个还是个起码的，应该是一个 balance。 但是最正确的就是我们最看重的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最好呢？是那个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拿着很多的钱，然后很自私，然后很狂妄，不信神，最终跟神的救恩无缘，是那样一个孩子？还是一个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很好的职业，他爱那个职业，他在那里呢也发挥出他的作用，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爱主的人，爱神爱人的人，他在世界上能够给别人带去祝福，给别人带去贡献，他有很好的属灵生命，哪个是我们更看重的呢？当然我知道答案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更看重孩子的属灵生命，更看重孩子在神永恒国度里的救恩，这是我们应该更看重的。但其实有些情况下，如果是我们不看重信仰的话，就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期望值太高，对孩子期望值太高，有些时候就觉得他不争气。但实际上我经常有的时候有机会，我就劝我的弟兄姐妹，我说实际上那种有特别超常才能的那种天才是很少见的，应该承认是很少见的。要遍地是天才的话，天才就一毛钱不值了。天才是很少见的，而我们的孩子，说句不客气的话，大部分的孩子，大部分的，当然有出类拔萃的，大部分的孩子也就跟我儿子跟我孙女一样，就是一普通人。不要期望值太高，期望值太高的话就容易失望。如果我们对他只注重他的那个才能教育、智力教育，而不重他的灵命培养的话，很可能有些时候会得不偿失。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呢实际上是表现出一种，有一些年轻人呢，有一些 有些年轻人表现出一种很自私，基本上想的都是自己，很自我中心，很任性，有的呢甚至呢很贪玩，很堕落，不好好学习，有这样的一些孩子。以前就有那个家长就是到我们家里来说的时候很痛心，就是真是这样孩子，把钱花了很多的钱在他这边，在已经学了五年，最后什么也不能毕业，什么也学不成，就是玩赌博，什么吸毒，什么和女朋友在一起，就是干这些事情，很痛心的。并且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比较脆弱，脆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惯的，从小惯的，从来没受过任何委屈。但这边呢，你比如自己生活了，你不可能不受到委屈，一受到一点挫折马上就倒下，自暴自弃，甚至有一些患上了很重的抑郁症，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情绪失控。所以这些现象就说明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一开始就把孩子的灵命培养，把孩子的信仰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让他们建立起坚强的属灵品格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代际关系也很严峻，以前我们华人提倡是四世同堂的那种大家族的生活，这个以色列人以前也是这样子，现在四世同堂已经成为历史绝响。在座有谁是四世同堂？你们四辈子住在一块儿的吗？三世同堂的有，三世同堂已经都难能可贵，非常的好了。当然当几代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当几代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矛盾，因为有代沟嘛。因为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跟年轻人说话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们很土，很土老帽，很落后，有些时候特别的唠叨，对不对？没办法，老了嘛。但是如果是现在有子女，有这个中年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我发现绝大多数都是父母在帮我们，都是他在为我们带小孩，为我们做饭，都是在家里边当牛做马。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我知道在我们中间真是有很好的很孝顺的这样的中年人，我也很感动。但是我也听说有的不是怎么孝顺，对父母很挑剔，呼来喝去的，真是不应该。那么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一样，下一代的教育也有代沟。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桀骜不驯，那些那个非常叛逆，你说什么他故意跟你相反的那些 teenager 都很挠头，怎么办？所以整个的家庭的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来检点的话，我就知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家中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问题。用一句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什么都去哪儿了，对不对？那个幸福和谐美好的家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这个答案就是今天的主题，这第四方面，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答案就是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把信仰带回家里面去，带回到家里面去。只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家中才能够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家。其实人最大的一个损失，不是人了，基督徒了，如果在座是基督徒的话，基督徒最大一个损失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脱节。信仰你可能我们认为也是挺好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不能活出来，不能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在我们的家中，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家中有一些问题都是和神的同在不够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神一直在我们的家中，那我们的家中的问题就一定少。 如果我们让耶稣做我们家庭的主，每件事情都由圣灵来掌控，家里的问题就会少。我不知道，如果让我们自己来衡量一下，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家中占什么样的位置？那怎么样来衡量呢？不是说衡量你得有指标嘛，你得是 measurable 嘛？怎么样来 measure？ 怎么样来测量呢？那就是你在你的家中跟信仰有关的这样的活动，能占你一周时间里多大的比例？这是可以 measure 吧？比如我们在座的有些比较有好的家庭，有信仰比较在他们家中非常稳固的家庭，他们每一周至少有一些分别为圣的时间，他们一定要拿出来的。比如说今天来这里崇拜，你们就很好，这是神要我们来和他相见的地方，是我们一个宝贵的属灵上充电的一个机会，你们就来了，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这个时间对不对？起码在座的就是我有这样一个时间，我一个星期里一个星期多少个小时啊？反正一百好几个小时，我起码有两个小时我给神了，对不对？2%，不错吧？不够，为什么呢？还要多。比如说，那好啊，那我在家里边我还参加小组了呢，又加两小时，对不对？有些时候小组要是大家聊得高兴，还缺三小时呢，5%也不错。有人说我还参加祷告会了呢，啊，又一小时，又多一小时。但是想一想，就是信仰在我们家中占什么样的位置，真的是就是跟你在信仰中的投入有关系。我不知道信仰在座的家中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今天因为主题是把这个信仰带回家，要这个信仰和我们的家庭生活要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让基督信仰成为家庭的根基。根基就是不是可有可无的，根基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直在那里，是支撑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走下去，让我们家庭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并且呢，让我们能够和好，能够共同的来向前走，是一个稳固的根基，要成为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家庭是不是在家庭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信仰是不是我们家庭的根基，或者说我们在家庭中间，比如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来向我们的信仰来寻求答案，寻求解决的方案，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个家庭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耶稣参与，有没有圣灵参与，还是自己就随便就做决定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不是偶尔的一个宗教活动，不是说我在平常没什么事儿，就平常事儿多，礼拜天没什么事儿了，偶尔去做一个宗教活动，那个不是信仰，那只是你参加一个宗教活动。信仰呢，应该是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个信仰成为我们家庭的根基，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呢？我们来考虑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看看说，我们要明确父母的责任。这节经文我们刚才那个领师带我们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这节经文来，我今日他说的这一段话呢，是当时那个摩西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就是重申神为他们所定的诫命。我注意看了这里面的一些字句的时候，我当时在准备的时候就在看，他说的这好像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生活，但这里面有很多跟家有关系的。他首先提到说，你在家里边，在家里边，你像这个躺下起来什么的呢，可能多数是发生在家里边，对不对？在大街上躺下起来也有可能，但是不是太常见。所以在家里边，你系在手上也要带到家里面去，戴在额上也要带到家里面去，你们家的门框上写上之后也是在你们家里面的。所以这个家里边强调的是家里边的责任，而在家中所谓的家长父母，我们有把基督信仰 在我们的家中发扬光大的责任。还有一些经文，这好多，我们也一起来读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面说，你们做父亲的，在座的有很多是做父亲的，或者是以后将来会做父亲的，那姐妹可能说了，听见没？你们做父亲的啊，好好听一听。以前就经常有人就说，哎，这个圣经全是教导弟兄的，全是教训弟兄的，说明弟兄欠教训，弟兄有问题。不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实际上说弟兄的时候，说到父亲的时候，其实也把母亲包括进去了，因为就是那一个传统嘛。所以有人有一次，我记得开什么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说，啊，这跟我没关系，这是说弟兄的。啊，有一个牧师就说了，与你有关系，你是女弟兄。都是弟兄，都是弟兄，都有关系。做母亲也要听着，我们是要有教育儿女的责任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明确这样一个责任，非常的明确，明确我们的责任，这是圣经强调的。那明确责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责任就是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自己要负。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经常说，我们觉得说，我要养家糊口，我要好好的工作，我要为家庭这样那样事情策划，要多存钱。至于教育的事儿，学校的事儿，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那么学校就应该还我一个又有智慧又有才能，最后又是思想好品德好这样一个好孩子。是不是太天真了？太天真了，太天真了。 Naive sometimes。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学校实在让我们失望。现在这个学校里边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现在学校里面小孩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那啊性器官，告诉你这怎么回事，就开始教那些东西了。然后才十来岁就跟你讲这个性技巧怎么样的，然后再过一点之后干脆避孕套就发给你了，试试吧。然后从小就告诉孩子说，你是男孩是女孩不一定，你不要以为你生成那个器官那个样子就是男孩女孩，你随时可以决定，你愿意是啥是啥，你愿意变性你跟老师说，你父母要反对的话不要听他们的，到老师这里来，政府会保护你。并且呢现在大肆宣扬同性恋，并且最近呢还在那个公立学校里公开的允许某一个宗教，我们不敢说他是谁，让他们那个在那边随时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祷告，而我们连说圣经的话语都不可以。加拿大走得太远了，太过分了，我不太想说这些这个社会上的事情。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子女教育的希望寄托给学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交托给他们，他们会毁淫毁道，会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一个目中无人，整天想的都是那些后现代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一个混球。所以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来。那有的父母说，那个我们把孩子送教会去了，这怎么行吧？这挺好，很好。因为如果你把孩子送到教会里来，教会里的儿童节目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们来明白圣经的道理，让他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意思，让他们学会敬畏神。但是还不够。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父母，我们管他叫做 drop off 父母。 drop off 怎么回事呢？开车孩子送在那里啊，在这儿他走了，他该玩什么玩什么，该逛街该逛街，然后那个过了那一段时间该接了，哎呦妈，又匆匆忙又回来把他接走了。这种 drop off 不够，因为什么？孩子在教会里只听了一个小时，并且还玩，大家玩疯了，根本没听见什么东西去。有些时候听到一个道理，但是回到家中，一个星期过去了，再没有人再提醒他，然后看到的都是父母忙忙碌碌在世界上追求，那一个小时一点用作用都不起，都完完全全消融在那个在家中的那个时间里边了。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母在一起的，如果他听到了什么，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反应，看不到实际的情况，并且看到的可能是跟他听到的不一样的，那样的孩子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在教会那一小时所受到的祝福。所以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应该还是父母。我这样说呢，不是说推卸责任，教会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来帮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要让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仰根基，但是大部分责任还是在父母。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调查，其中有一个牧师他写的书里面，他说他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当时带领他的那个他是讲员了，他也带领他全教会的好像是170多个孩子到一个大的一个青少年营会里面去。他当时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头脑在想，他说这个问题答案肯定是说牧师啊，因为我教导他们多好啊，或者是教会啊，教会我安排的节目多好，他有那样一个期望。结果整个一个大的营会，上千人的营会，调查的结果反映出，孩子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父母的快到90%，说是教会的不到30%。所以那个牧师他说他很震惊，或者感觉到也是好像是很诧异，以为是教会的影响会很大，其实不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的，包括教会、牧师什么儿童节目加在一起还要大3倍，这是一个实际情况，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责任，给做父母的或者将要做父母的提醒，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要想呢，说如果是要教育孩子，还要抓紧机会。在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在座的好多家庭，你们现在你们中年就信主，你们的孩子还很小就开始在教会里边，真是极大的祝福。因为他小的时候可塑性很强，他依赖父母，父母说的话能听进去，如果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很难办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沉痛的教训。在座大家都知道，可能特别是跟我比较熟的都知道，我儿子还没有信主，所以每一次祷告会大家都不忘，都为我祷告，为牧师的儿子祷告，为牧师的儿子儿媳妇祷告。我听了之后既感动又扎心，每一次听完了之后来心里边要烦恼好长时间。其实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了，因为我第一次出国之后又回国，然后又过了6-7年再出国，已经40岁了。我们信主的时候都已经，我和太太信主都已经是中年了。那我们在北美刚刚来到的时候，我儿子来到北美的时候已经13岁了。一开始他还比较听话，他跟我们一起去教会，但是到教会呢，他跟那里的小孩玩不到一块儿，因为那边的小孩，那教会那些小孩都是大部分都是北美长大的，他一个新从大陆来的，跟他没法玩到一块儿，那些孩子根本也不 care 他，根本也不理他，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孤独，所以他后来就干脆跟我们大人在一起查经。所以我们在大人查经班里，小孩在那里坐着，在那听听，有些时候还发言，有些时候要是有那个说话不客气，他在那块儿还未到呢，说啊不能这么理解，还在那说，当时觉得还挺欣慰的。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当时在北美刚刚开始要打江山，要生存下来，我们有很好几次的那个搬家，生活所迫，找工作呀，或者是换工作，我们有好几次的搬家。所以他从来到美国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他的整个的中学的时间是在五所学校念成的，五所学校。最后比如2002年我们去那个 Kingston， 我去那 Queens 大学去工作的时候，他那正好是上高中剩下最后一年，还是要换一次学校。我当时不理解，现在我才知道，孩子每换一次学校那是多大一个冲击啊！我们没办法 care 他，没办法跟他商量，到时候一拍桌子走，我老爸又找一个比较好一点工作，这工作就比较好，咱走，咱全家走，根本没有跟他商量。他每一次他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心灵冲击，每到一个新的教会，那刚好好要有点这个朋友的时候，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开始面临这个生疏的环境。所以开始他就跟我们在大人里边，等到了高中最后几年，他说他的学习很重要，他现在需要很多的时间学习，我们发现他确实也真是在学习，而我们又不能帮助他，所以就开始对他要求有点放松。等到最后的一年的时候，他几乎是跟我们去崇拜，就在那里打盹儿。我们也不敢说什么，因为累嘛。然后那个任何其他活动都不参加。 他后来要上大学的时候，他坚决的不在 Queens，不在我工作那个大学读书。那工已经那个商学院已经把 offer 给他了，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学校。他不在那里读，他在等滑铁卢这个。所以滑铁卢这个 offer 来了之后，这个那个数学系和那个商管那个 double major 拿到了之后，你看他马上就像那个心灵完全释放，高兴得不得了。他要离开家，他一定要离开家。所以从那个时候，从2003年，我们就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风筝放风筝的这样一种情况，只能在放假过节日的时候到家里住一住。那后来我们又去美国了，去之后那就离得更远了。所以他后来到大学之后，我们也只要我们来这里，就带他去霍尖教会，去过那么2次，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去。等到毕业之后，我们跟他在讲的时候，他说他信不下去，因为他说他现在我知识多，我好多事情我需要梳理一下。所以最近有一位老师，从北大从人大来那位周老师，他说："哎，我对青年人传福音有一手，我比较有造诣，我去跟他说说。"结果我儿子跟他在那个电视塔上那边一下午谈了6个多小时。周老师说："哎，我说不过你儿子，他有好多一些歪理儿，我也说不过他。"所以现在呢，就晚了，现在就晚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你们也没有放弃，你们也在为我祷告，我也在为我自己祷告。我这里所想说这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在孩子小时候，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抓紧把基督信仰建造在他的心中，不要等他长大了，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后现代的世界、被这个现在自由主义的这个风气哲学把他已经拉走了。我们再拼命向回拉的时候，就已经力不从心，已经非常的难了。当然我们还是在求神，求神亲自来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最终能够挽救他。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所以不要重蹈覆辙，不要现在以为说他还小呢，我现在好好的叫他玩，叫他去发挥他的特长，信仰那些事情再说，恐怕有的时候到一天就有一天就会晚。所以，各位父母，我们有教导自己孩子的责任。这段经文是我在刚来的那一年，刚来那个第二年那个家庭日讲的一个，就是这段经文，就是教养孩童这段经文。那这句我们也来自己来一起来读吧，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箴言里一句很直白、很简单的话，但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教导孩童是教导他什么？你说我也教导，教导他什么？教导他走当行的道。当行的道在圣经里面，神为他所预备的、所设计的当行的道。所以我们要用圣经来教导孩子，用圣经来教导孩子呢，就是要向他教导圣经的真理。要为他圣经的真理，不是一些套话，不是一些那个大道理，不是一些哲学，它都是和我们的生活生命紧密相连的。我们在用圣经的真理教导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帮孩子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世界观，一个道德标准。那么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和道德标准，他一生受用，一生都不偏离。所以用圣经来教导孩子。我们要教导孩子，就要主动去谈。有些时候孩子不跟你主动谈，你要主动去和他谈，和他谈信仰的问题，向他讲。那么要想主动跟孩子谈信仰的问题的话，你就要抓住机会。就像那个刚才念那段经文里说的似的，你坐下，走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抓住一些机会都要谈论。那怎么谈论？比举个例子来说，你开始送孩子去一个特长班，你去他什么特长班？比如说你去他去音乐特长班弹琴，那就可以在车上谈一谈，说这个音乐呀，其实最大的音乐遗产是在圣乐里边，知道吧？就是过去那些非常有名的那些大的音乐家，很多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要用那个音乐来敬畏来赞美上帝， 所以就可以讲讲巴赫啊，讲讲韩德尔啊，然后同时把这个信仰灌输进去。那你说我送孩子去打球，打球也可以谈呢、啊、谈说哎呀，咱们打球咱们不能学那个罗德曼，不能学那个什么那个还有谁林丹什么的，这些人就是他们那个净搞些花花事儿，完了那个道德不能，咱们学谁，咱们学林书豪，咱不学林书豪那头，咱们学他那个敬畏神，为神做见证，要用最好的球技来赞美神。咱们学张德培，张德培虽然世界冠军，但是他打到功成名就之后，他来做牧师，他来服侍神。把这样的一些可以潜移默化的教给孩子，可以主动的向孩子讲。现在我听说呀，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主动向孩子讲，是孩子主动问你，还说我听牧师讲的事儿没听懂，你说我也不懂，你问他去。那个呢，可以也行，这也可以。但是呢，我是希望说你能够给孩子一些指导，他就会更尊重你。那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需要我们自己有一些装备，对圣经有一些理解。我们自己得好好学圣经，我们父母有很多学圣经的机会，查经班来呀。最近我发现有很多来查经班的，如果让你从心里说有没有收获，我觉着有，不管你怎么说都有收获的，来查经班好不好，来呀。然后呢还有一些培训的机会参加呀，像现在我们昨天结束的新的一轮的那个叫做 Growing Kids in God's Way， 昨天结束了是不是，昨天又结束了一轮，那个很好的机会。我知道那个我们儿童事工的亮安和丽青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来组织，帮我们组织，参加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都很有收获。所以我们学到了圣经的道理，我们才能去跟孩子讲。如果你真为孩子好的话，自己好好学习圣经，自己主动参加一些训练，这时候才能跟孩子谈谈信仰，谈到一起。另一个方面是生活的影响，这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是提摩太后书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段话呢，你看经文我来说这句话大概什么意思。保罗对提摩太很赞赏，说你这个年轻人呐，真信，真有信心，无伪的信心，你真有信心。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你妈你姥姥都是好信徒，他们有真信心，所以他们把这个信心传达给你了，他们心里的那种信心转达给你了，是这意思不？那咱大白话来说，不用这个文言文来说。所以保罗是在称赞两位女性对教育后代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影响，美好的见证。这两位女性大学毕业吗？博士吗？肯定不是，那时候女人都不上学的，没有教育，不受教育的，她们用什么来影响孩子？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所以生命的塑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要想哪一天突然间一个人就变成属灵伟人了，当然圣灵要真要那样的做也有可能，但是呢那个不是常见的现象。所以潜移默化是什么，就是你一点一滴来影响他。这个孩子在我们的家中成长这十几年，就是到他听那阵那个开始不听话那十几年，你根基如果打得好的话，就已经把他的品格塑造好了，你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潜移默化的意思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经常说孩子的眼睛雪亮雪亮的，为什么？他心里非常聪明，他看见父母真正正是互相彼此相爱，他心里是非常的高兴，他发自内心的高兴。如果我们在那里吵架，他看到之后心里受很大的伤害的。如果有些事情你教导他，你说你不要撒谎，结果他有人到你们家来敲门说那个哎老李在家吗，你赶紧告诉你他，哎告诉他不在家不理他，孩子听了之后记在心里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讲一个例子挺好玩的，我经常提，这是听过的原料啊。他说有一小孩在那个商店里偷笔被人抓住了，打电话叫家长来领回去教育教育这孩子。这个爸爸来到之后一看，哎呦，拿那笔一看说，哎呀儿子啊你太丢人了吧，我从公司里给你拿那个笔那么多，
哪一只不比这个好？你跑这来偷这个比，真不争气呀、啊！真不争气，谁不争气啊？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想一想，如果孩子不争气的话，首先检点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不争气，我们没有给他很好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在生活中的，生活中的影响，让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追求圣洁。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主日看得很重，星期天了。孩子说：“天儿挺好，我朋友都去玩去了，咱们上哪儿去啊？咱们去玩，上哪儿玩啊？”你跟孩子说：“星期天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去见主，我们要去听神的话语。”孩子听了，即使是他第一次觉得不理解，说：“看他小伙伴都玩去了。”但是他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说：“啊，这个信仰在我的父亲心目中很重要，所以我也要重视他。”如果一听说玩去，对啊，玩去啊，咱们上哪儿玩？好好好，玩去了。你这样过几次，然后你跟孩子说信仰很重要啊，孩子都不惜的跟你犟，知道你在那儿说假话。所以为了孩子，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了，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努力的去追求一个圣洁的人生，让我们愿意活出一个能够尊主为大，能够委身于神国的事工，能够去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能够去传福音，去有爱心爱别人，让我们努力这样去做，这是为了孩子，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最后说一个家庭祭坛的事儿。家庭祭坛这个事情呢，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那你家里建一个祭坛，有人问我说那用什么材料，砖的还是石头的，都不是。还有人问我说那我用巴比克炉子代替行不行，都不是。不是要烧肉，不是要烤肉，家庭祭坛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里面说的是什么？这里面说的是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心里是如何的火热。他们天天擘饼，天天在殿里擘饼，在家里也擘饼。擘饼什么意思？擘饼我今年年初讲过，擘饼就是那时候敬拜的主要的形式。所以最近我们盖瑞弟兄还问说：“哎，你教会怎么没有擘饼，没有圣餐呢？这怎么回事？”我说：“我们一个月才一次，他们起先有其他的教会或者是楼下，他们是一个礼拜一次。但是关键不是什么多长时间一次，而是真正的心里边同心合意的在心里边，并且呢，用饭的时候也赞美神，店里家中都赞美神。”这是一种什么？我管它叫做一种家庭的信仰文化。文化这个词用的可能有点大。文化是什么？文化也不用说太多，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文化就是你的精神内涵，在你整个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那些现象、那些习惯。这种精神内涵表达的一定程度变成习惯了，变成一种你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家中的文化，祭坛文化是什么样子呢？祭坛就是我们要养成习惯，养成祷告的习惯。弟兄姊妹们自己来省察，有祷告的习惯吗？啊，说我一天祷告三次，每次祷告三句，干什么？谢饭，不错了，已经不错了。有的大概这个都不能坚持，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但是不够。我们要养成祷告的习惯，这个祷告是在各种的情况下，比如一些你家中要决定一件什么事情，孩子受了什么委屈，或者说我们哪件事情不太一致，先祷告，先坐下来祷告，养成祷告的习惯，养成祝福的习惯。有些家庭父母在临睡前要对儿女有一个祝福，给他讲一段圣经故事，然后的祝福有个祷告，亲他一下，叫他睡觉，就是孩子小时候，太美好了，太美好了，非常的美好。这样培养下去，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说，他说他这样祷告养成他女儿有这样的习惯，他说我们互相祝福，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对儿女祝福，也有呢互相也要祝福。有一次他要出门，他要做一个大聚会的讲员，晚上了临出门的时候，突然他屋里面七岁的小女儿叫他回来，他 他以为有什么事回到屋里的时候，小女儿说：“我要为你祝福。”所以那个牧师带着这样一个祝福出去，那种心情，那种力量，那是很十分美好的。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在孩子睡觉之前给他读一点圣经的经文，讲一个圣经故事，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过吗？当然有，很好。如果没有，试一试，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你们互相之间，在比如说出个远门回国了，如云飞回国了，假如给他祝福一下啊，非常美好的，然后他再回来。所以这些呢，一开始可能觉得挺别扭，不太好意思，时间长了形成这种习惯，这就是家庭祭坛的一种在生活中日常的表达。还有分享圣经学习心得的习惯，学圣经吧，都学，互相分享分享，有什么忽然看到哪一个有感动，哎，跟你说说，然后呢大家共同来提高，共同来分享。那当然比较大家公认的一个家庭祭坛的方式，就是要每周或者是每多长时间固定一时间来全家敬拜神，这个是所谓真正的家庭祭坛的一个实践。什么意思呢？就一个礼拜里边，不光来这教会，不光听我说，你在家里边找一个时间，然后呢家里边全家坐在一块儿说，哎，咱们来一个敬拜。这不一定太长，不一定像现在让我唠叨一小时，我今天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20分钟30分钟有这样一些内容，唱诗歌，唱诗歌都会吧，唱诗歌在家里唱，你们的儿女都有音乐天才，叫他来司琴，你带着唱，唱完诗歌之后，然后分享点自己感恩的事件，一两句话，哎，今天什么事情我觉得很感恩，很高兴，感谢神。然后呢接下来呢，如果是你在做家长的，你最好有一小段灵修分享，你说咱们看这段经文它对我们家有什么作用，对我有什么作用，我们好好来领会一下，不一定讲一小时啊，讲个10分钟8分钟，讲给家人，讲给孩子，最后呢大家互相有一些带导，互相祷告。容易不容易做？坚持做的不知道有几家，我不知道。我要是年轻，我要是刚信主那时候这样做，我的家庭肯定，我的儿子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子。我知道很不容易做，因为一开始做觉得有点 awkward， 有点这个好像说这干嘛呢？这是，但是，我有一点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如果坚持这样做的话，必定蒙受神的极大的祝福，必定蒙受神极大的祝福。如果不是的话，你来找我，我负责，一定会蒙受神极大的祝福。今天这稍微长了点，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长啊？是，但是呢，今天的内容就是家，家庭日，家庭日主日就是讲家。家庭呢是想说明我们爱家，但是最大的爱家，对家人，对家庭最大的爱，就是把基督信仰带回家去，就是把基督信仰，把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联系起来，而不是让它脱节。最大的爱家，就是让这个信仰在我们的家中生根发芽建造。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在家中有一些信仰的空间，信仰的空间和家人交流，我们自己互相之间圣经学习圣经的体会，和家人一起来互相有一些祷告，有一些这个敬拜神的时间，尝试着去做。你能做到每周，赞美你，不赞美你，赞美神，恭喜你。你要是说我一周不行，我哪怕一个月想起一次来想试试也不错，我也支持。但是让我们真正的把信仰带回到家中，让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家中真正能够体现出来，发挥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创造的这个家庭，带来这样一个家庭日的这样时刻，我们一起来仰望你，说谢谢你，谢谢你创造了家庭，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家庭，谢谢你给我们儿女，让我们有几代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快乐。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很多的时候遇到那恶者魔鬼的攻击，因此我们的家庭需要你，我们自己需要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都需要你，都需要你亲自进驻到我们的家中，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家中生根建造，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主人，让主耶稣亲自来保护我们，亲自来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愿意你这样的一个教导能够进入到我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愿意把信仰带回家去，把圣经教导带回家去，把基督的基督的祝福带回家去，把合神心意的道德伦理带回家去，让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家中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